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天主教的外在的东西，那就是它的组织，它的物质部分，看得见的那一部分。有些宗教人士批评我们天主教很多繁文缛节，很多物质的部分，这是比较繁琐。我自己的看法是，那是不对的。人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人需要一些标记。比如说亲子关系，我们需要标记，是不是？我们需要彼此见面，甚至需要拥抱，需要亲吻。朋友更加需要彼此见面，旅行，一起生活，一起谈话，一起看电影。我们需要送一些礼品礼物。假如我们去旅行，我们会立刻想到买些什么东西回去送给我们的朋友。我们需要一些物质的东西，需要外在的东西。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微笑，我们的眼神，我们握手，这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我们看到人会问好，你好，早，这都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人需要物质，需要外表，宗教也需要这些东西，甚至要需要组织。最简单，每个宗教都有一些传道员，那是最基本的东西，有一些彼此的关系。所以其实那些批评天主教的朋友，假如他们也是宗教的一部分或是一种宗教，他们也有组织，他们也有礼节，他们也有仪式。聚会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一起唱歌，一起念经，一起祈祷，这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有没有外在的组织的物质的东西，而是问这些东西有没有内容，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有没有需要。可能天主教的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比如说基督教的朋友多一点点，但是这并不构成什么繁文缛节啦，什么多余啦等等的东西。我再说清楚一点，连那些以为自己没有什么繁文缛节的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也有很多礼节仪式，他们也有。所以说得不好听，这些批评我们的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不过是多或是少的问题。而且我们今天一定要问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内容，有没有必要。好吧，在这大前提下，我介绍一下天主教很多外在的东西。首先，我们天主教有所谓圣事，圣事我们有七件圣事啊，那就是圣洗、捐赠、圣体、告解或是修和、病人复由、圣职或者神品、婚配。天主教认为，天主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亲自临在，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保佑我们。圣洗是生命的开始，捐赠是可以说从前说认为是生命的成长，或者成年，或是坚强，或是充满了圣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勇敢的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圣洗捐赠。然后是圣体，那是耶稣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食粮，来陪伴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告解或者修和圣事，是基督宽恕我们、 治疗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重新上路。病人富有是在我们生命的软弱的生病的重要的关头，基督亲自来治疗我们，甚至治疗我们的肉身。圣职或是神品圣事是延续教会的生命，那是案例神职人员来继续基督的那个管理教会啦，圣化教会的工程，那叫圣职或是神品。简单来说，那是圣神父啦，圣主教呢，那就是圣职圣事了。婚配呢，就是延续这个家庭的生命，人类的生命，那只是婚姻，天主亲自主圣我们的婚姻，婚配圣事。好，天主教相信有圣事，甚至天主教相信整个教会是一个大圣事。圣事是什么回事呢？就是透过一些外在的标记来表达无形的恩宠。换句话说，天主要在我们生命的重要关头，重要的决定性的时刻，来亲自帮助我们，保佑我们。他不单单是透过他那种无所不在的那种临在，而是他实实在在好像基督降生成人那一种亲自接触人类，那种跟人发生一种外际的人际的亲密的关系，那是圣事。圣事是天主跟我们发生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那种活动，这叫圣事。神圣的圣，事件的是圣事。我们相信基督亲临在圣事当中，透过施行圣事的人，比如说主教或者神父，亲自来帮助我们，亲自来拯救我们，亲自把他丰富的恩宠倾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就是圣事。好，这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天主就是透过这些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来施行他的救恩，就好像他2000年前透过他的肉身，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肉身来拯救，来帮忙，来安慰，来扶助。今天他透过他的一个圣事的标记，从前他透过肉身的标记，今天他透过圣事的标记，就是来亲自接触我们。所以天主教徒相信，在灵洗的时候，天主亲自来洗干净我们整个的灵魂，整个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在圣体圣事当中，耶稣自己亲自进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行，成为我们的生命的食粮。告解圣事也是一样，不是神父来赦免我们的罪，而是耶稣基督透过神父的手来赦免我们的罪，透过神父的嘴巴来安慰鼓励宽恕我们。病人富有啦，圣职啦，婚姻啦，完全都是一样，就是在我们生命的重要关头，重要时刻，天主出现了，亲自出现。我在说，就好像他2000年前亲自出现一样。那就是天主教的重要的一部分，它的组织，它的物质的部分。但是这个组织，这个物质带来的是无形的恩宠，天主的亲临，天主的降福。好，除了这些圣事以外呢，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很简单的外在的标记。我们需要外在的标记去表达内心的虔诚。任何宗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外在的标记。那下面就是我们你进入天主教或是天主教堂里面常常看到的标记。有些是物质的标记，有些是动作的标记，或者是行动的标记。物质的标记，我们最经常看到的是水。教堂门口都有一个淋洗池，或者一个小好像小碗的东西，里面有一些水。 基督徒教友进教堂以前或者进教堂的时候，都会点一点这些圣水来化十字，来降服自己啊，这是水。水代表死亡和生命，水啊，从前我们都说啊，水代表生命，其实不是，水代表死亡和生命。灵洗洗礼用的就是水，教友进教堂的时候也会点圣水化十字，提醒自己受过洗礼，归依基督，好吧？所以这些水是提醒我们，不单单要来祝福我们，提醒我们啊，我是个教友，我从前曾经领过洗，所以我一进教堂就点圣水。星期天的主日弥撒，有些人有些教堂喜欢洒圣水，也是同样的意思，就神父有一个那个树枝或是一个那个特别的一种标记，把这是圣水洒向教友，然后教友就画十字提醒自己我们受过洗礼归依基督，这是水。水带来死亡也带来生命，更准确一点说，而是经过死亡进入生命，那是水。第二就是油，我们领洗的时候，领监证的时候，或者在病人复油的时候，我们都查油，神父圣神父的时候，圣职圣事也查油。油代表一种力量，就是查油的人就是天主亲临给人力量，好像油能够我们广东人也用百花油，好吧？这些油其实在我们心中有给我们力量跟治疗的那种性质。所以茶油是教会里面重要的一个礼节，古教的时候茶油代表一个先知、司祭或者君王，他们也茶油，所以那个富油呢，茶油呢，就代表你接受一个重要的宗教礼节仪式或者恩宠的时候，那就茶油。其实富油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Messiah 或者 Christus， 这基督徒本身也代表查过油、复过油，基督这个名字也是查过油的意思，代表耶稣基督是很尊贵的天主子，他是先知、司祭又是君王。今天我们教友领洗的时候，领监证的时候也查过油，于是我们领受的也是先知、司祭、君王的任务，好吧？我们讲过水跟油，这两个东西在教会里面都是很重要的标记，代表他们为我们带来天主的恩宠、天主的祝福。好，现在我们讲第三点，就是面饼。我们去教堂看到，在弥撒当中，在中间的时候，神父会举起一个大面饼，那是代表基督的身体。面饼是一种食物，但是它现在在弥撒当中，那代表象征的是一种精神的粮食。神父煮圣这个面饼，它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我们叫它做圣体圣事。这个圣体我们在弥撒当中举起来，让人朝拜瞻仰，然后这个面饼，这个圣体变成了圣体的面饼，我们保存在圣体柜里面。天主教徒有空的时候会去教堂朝拜圣体，就是这个面饼后面的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也有圣体降服啊，就是神父有些特殊的礼节，就是举起那个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面饼，那是圣体来举起来来降服教友，那个面饼那是圣体圣事。第四点就是葡萄酒。葡萄酒是一种饮料，赎圣以后呢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圣在盛在那个圣血的杯就叫圣爵。通常从前认为是很尊敬耶稣基督， 所以那个圣洁都是金的或是银的。现在也有些人用水晶杯或是玻璃杯让人看到那些葡萄酒，那个葡萄酒变成了在煮圣以后呢，变成了耶稣的圣血，我们看到那个圣血在那个杯中，葡萄酒。然后是教堂，所有的宗教都有崇拜的地方，天主教崇拜的地方叫教堂或者圣堂，是敬礼天主的地方。虽然耶稣基督在若望第四章里面说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但一个充满了宗教气氛的地方对我们的宗教虔诚是有帮助的。所以教堂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我们进入这个教堂以后就感觉到天主的临在。那不是说天主在别的地方不临在，相反天主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你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不同的标记让你感觉到天主就亲临这里，所以就是教堂。无所不在的天主他也在教堂里面，而这个教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无所不在的天主就在这里临在。第六点是祭台，祭台是祭献天主举行弥撒的地方。传统的天主教认为祭台也代表基督，因为在这个祭台上放的就是奉献给天主的祭品耶稣基督。第七是圣体柜，在天主教的教堂的正中通常都有圣体柜，里面通常保存了一些弥撒中煮圣了的圣体。天主教徒常去教堂朝拜圣体，因为相信耶稣临在存在于面饼的外形中。现在因为我们有些新的教堂要保留那个当中那个祭台，那种祭献天主的大礼那个地方，为了突出那个祭台是整个崇拜天主的中心，所以有些教堂把圣体柜放在一个旁边的祭台上，有些欧洲的大教堂甚至一个副堂一个小堂特别安放圣体圣事的让人去朝拜，所以这是圣体柜。从前很多热心的教友去朝拜圣体，因为他们特别感觉到这个耶稣变成了一个爱的俘虏，坐在那边等着我们去跟他谈话。所以我个人认为，假如教友有空去教堂静静地坐在圣体柜的面前，你看着耶稣也让耶稣看着你，陪伴他跟他谈话，是一种很热心的神功，很好的宗教行为，朝拜圣体。第八叫圣经架，读经的地方有一个架叫圣经架，在香港或是很多中国人的地方，在圣经架前面有两个字叫圣言，有些人就单单写一个道字，就道理的道，道，天主是道。好，圣经架，教堂当中那个圣经架代表我们对圣经的尊敬和重视，因为我们相信天主借着圣经亲自向我们说话。那圣经是天主的圣言，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听到天主隆重地对我们说话，那是他此时此地向我们每个人的说话，所以我们会弄一个很得体的很庄严的很好看的圣经架来放圣经。第九，天主教堂里面有十字架，更准确一点来说有苦像。十字架跟苦像有什么分别呢？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十字架，一个十字。苦像呢就有一个耶稣像在那个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叫苦像。 这个苦相提醒我们，基督曾经听天主父之命，以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一种爱的标记。一般来讲，天主教堂有苦相，基督教堂有十字架。有一次我去基督教堂的去看他们的十字架，要牧师告诉我为什么十字架上没有苦相呢？因为他说基督复活了。我当时很喜欢这个意念，基督复活了。但是现在我更喜欢的是苦相，因为在这个十字架上里面的苦相里面，我看到为我受苦受死而且复活了的基督。那个受苦受死是复活的前奏，受苦受死是复活的一部分。我不单单追求复活，也追求这个逾越。我爱上复活，我更爱上这个达到复活以前的生命，那个是一个痛苦残缺不全不完美的生命。我热爱这个不完美的生命，我要经过痛苦，经过黑暗，经过死亡来进入生命。苦相让我看到基督为我做了什么，我自己也要跟着耶稣的脚步去走这个苦路，以达到复活的光荣。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苦相，当然我也喜欢十字架。第十，在天主教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圣像。从前天主教堂里面有很多太像，很多很多圣人的太像。现在凡二大公会以后呢，我们比较简单，就是除了每个教堂有它的主保圣人，比如说圣母的教堂有圣母像，比如说是博多鲁的教堂有博多鲁像，或是安多尼教堂有安多尼像等等。对，代表这个教堂就代表我们的的主保是谁。好，当然一般的教堂里面大概都有耶稣、玛利亚、若瑟这三个圣像，这圣家是我们救恩史里面重要的人物，耶稣、玛利亚、若瑟，这些都是圣像。这是圣像提醒我们对圣母或者圣人的尊敬，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我们中间已经有一些人蒙受了救赎，如果我们忠于天主，一定也会获得救恩。在这些镜像圣像里面，好吧，基督教朋友通常说我们是拜偶像，其实最大最大的误会，我们绝对不是拜偶像，我们是恭敬这些圣人。天主爱了他们，天主光荣了他们，天主救赎了他们。我们在我们的教堂里面保留他们的太像，就好像我们在家中保留我们的爸爸妈妈，或比如说以及假如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去世的后以后，我们也保留他们的像，不是朝拜他们，是纪念他们。这些圣像当然我们也可以向他们祈祷，恳求他们为我们转求天主，就好像连我们彼此也彼此打倒，是不是？比如说平常我们碰到一个朋友，我们说哎，请你为我祈祷，为我念经，是不是？所以为我们祈祷本身其实也是对天主的崇拜。为我们祈祷向谁祈祷？向天主啊。所以天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生命的中心，圣人不过是天主下面的一些众仆，是我们的朋友，是一家人，是我们的先行者，他们比我们先到天主的怀抱当中，我们相信有一天也会跟他们一起永远在天主怀抱里面。所以我们恭敬圣人，也恭敬圣像。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就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降福你们的工作。下一次我们再多讲一点关于天主教里面的组织和物质的部分。天主保佑。